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应该来说本周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连续五天时间连续的都是一个小阳线。走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已经走到八连阳了，连续八根阳线。但是很多朋友说周五不能算啊，为什么？因为周五跌的股票多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大家如果有空的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在 B 站的一个专栏里面呢，每天如果说有一些盘中的一些异动消息啊，或者怎么样子啊，还是会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汇报的。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说一下中位数，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周五的行情，你看，哎呦，指数不是全红的吗？四大指数基本上全红，除了科创板绿一点，创业板绿一点之外，其他好像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说有3400个在跌呢？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中位数，看看说今天是否说跑赢中位数了啊。如果说你看到周五的时候说只有跌了 0.1 或者说不涨不跌，那已经不错了，你已经跑赢市场了。因为现在特别是今年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特征，因为今年也快结束了，牛市的特征呢是指数比较强，但是个股的话呢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那么的强。一般来说呢，就是个股或者说小票其实它会比指数会强很多，但今年呢呈现出一种指数非常强劲，但个股呢相对来说偏疲软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也会说使得大家有种感受，就是很难去跑赢指数，就所有指数当中的权重都非常强，但是普通的个股呢就没有那么强。这个也是说整个市场现在目前为止场外资金，就特别是散户资金参与度不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证据啊。如果说散户资金参与度比较足的话，那么这个小票或者中小票它的强度其实应该会比权重的强度来得高。那现在的话呢，权重的强度来得更高，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融资盘带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是机构资金是偏多，而散户资金呢偏少，就增量资金方面啊是这样子。所以说使得说今年这个行情啊，它是偏机构风格的。就如果说你习惯了以前抄小票的话，或者说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说是做情绪流啊，就是普通去抄小票的话，很有可能会跑出市场。就因为今年的市场大概率，我们认为这个及格的值大概应该在 18%。就如果说你能够赚 18%， 我认为应该是及格的。如果说低于这个值，那可能是不及格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去看一看，也是按照中位数去判断的，所以说大家每天呢可以看一看。然后这个市场温度呢是我现在新发明的一个东西啊，就我们可以跟踪一段时间，看看说如果一段时间你发现温度趋势在下来，要注意啊。就是说往往有的时候它会进入到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调整，到最后可能会一地鸡毛一下子，然后再重新再起来。那么上一轮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冰点值是在11月22日出现的，现在的话呢，目前为止温度只要在0以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温度值0轴以上的话呢，就是你短线啊各方面啊会做起来会变得非常的舒服。但如果0以下呢，你会感觉比较寒冷，就做起来难度会变大，不代表说一定没机会。好，那这个就是上周整个行情的一个状况。那么到周五的话呢，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主要最大的变化就是量起来了，它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十字星。一般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行情来说，放量了，那也就代表说多空双方，特别是多头底部过来的这么多的资金，多头在这个点上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就是说多头在这里有人会交出筹码来了，也许说是上面套牢的人交出了筹码，也许说底部的人说一路过来说一看，哎呦不行，跳水了，对吧？因为盘中是有一个跳水，对于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小幅的一个利空。其实这个利空呢在汇率上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在股市上面的反应呢比较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风声鹤唳，也都怕，也都知道，你看啊，一路过来反弹过来都没有量，所以说呢，一旦说有一点点这种捕风捉影的这种小的利空出来，要快跑，然后一看，哎呦，跳水了，不好，你跑我也跑，然后大家都跑，就变成这样子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是这么一个特征。但是大家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之前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整个行情的结束点往往是一个放量的小阴线，就像比如说像这边的一个点啊，都是属于是放量的，当出现放量的阴线，也就代表说整个一个上升波段呢差不多了。那么走到这个点上呢，它给出的是一个什么呢？倒还不是放量的阴线，它是一个放量的十字星啊。它的效用呢和放量阴线的话呢是类似的啊，但是没有放量阴线那么明显。所以后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看周一，然后包括说下周二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和反应啊。但是呢，大家也需要去注意一点，就是说当它出现放量的点以后， 短时间内它依旧会维持原趋势进行，为什么？因为它量还是在的，对吧？所以说会维持原趋势进行，但是之后一旦趋势会被跌破的话，那么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说我们自己仔细去看一看，比如说不知道，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不说十年前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去年的时候吧，去年12月份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走到这里，好，高开低走，放量阴线，看到吧，这种线出来以后呢，它结果呢，你看它还是涨的，对吧？它还是按照原趋势在运行。但是要注意，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出现这个放量点以后，有的时候它会越过它，因为它是个放量点，这里是没有越过，走到这个阴线的一个一半防守点上，就阴线的核心的地方就挂了，这种比较概率比较高。然后十字星呢，有的时候它会越过它，越过它以后，然后化回头，这种呢，一般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偏调整的一段就出来了。我们自己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就一次性像这个地方向上直接突破的概率是不高的，因为在整个这一轮行情当中，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如果按照波浪来说的话呢，这边呢整个这边的一个调整，它是一个三至四的一个调整。那么三至四调整过后呢，会有一个三至五的上升。那三至五上升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正常来说应该是走五波的，也就是说正常一，然后二，对吧？然后三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会过掉这个高点，或者接近非常接近这个高点，因为五浪它不一定会创新高，并不是说一定会指数上会创新高，很有可能呢差不多的一个位置，然后会有个四的话可能更加震荡一点，然后最后再来个五，然后这样结束。以这样子的话就完全结束这个春季行情。结束完春季行情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一轮它会经历一个大四，因为这个大四呢它的调整的一个力度啊幅度啊这个相对来说就要比这边要来的更加的力度会大一点。就这边其实大部分人感受到的还是震荡，虽然说也有调整，但是也没说要亏得一塌糊涂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在这里的一个四啊，这轮的四啊最好还是要避开。这个呢不避也就没什么大的关系，就不避就不避，也不会造成什么这种断手断脚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大四出来呢，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说要注意这个大四这一段不要吃到，尽量是就是到那个时候看吧，就是到底说如何去调整仓位。因为这里其实说到底没有教大家怎么去真正意义上去调整仓位，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从这个点开始一直到这边，其实走的一直是什么呢？高抛低吸，就是你只要涨多了你就卖一点，然后跌多了买一点，涨多了卖一点，跌多了买一点，涨多了卖一点，跌多了买一点，做的一直是这个动作。但是到这里的话就不大能这么做，但是比较远期啊，我们现在暂时不用去管，暂时好好做好这个春季行情再说。好，然后轮到板块，因为我们直接明确非常非常明确跟大家讲的，就现在最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商业航天，没有之一。那么由于说商业航天这边连续拔了两根的一个大阳线过后，也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小阳线，这阳线的不大，是个小阳线，是带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到周一的话，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它的概念会要往外扩散出来了，就它不大可能再像这样子，就是几十个涨停类似这种会比较少见，它会在周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分化啊，分化以后呢，周一分化以后呢，这个点它其实还没有结束啊，就这个板块没有，因为这个板块才是刚刚算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春季行情的第一波当中走起来的，所以说它不会结束。到后来春季行情第二波里面，它还会非常强，到第三波呢，它就不大强了。这种走势呢，其实和什么很像呢？和在去年的时候的人形机器人板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春季行情的一个全貌，去年的一个全貌。也就是去年的话它启动的点在哪里呢？仔细去看一下，启动的点其实是在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这一波其实就已经挺强的了，然后之后呢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这一段的一个调整。而现在对于我们今年因为过年比较晚，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调整呢也来的比较晚，像这边的调整是在哪里呢？12月的中旬然后到下旬左右做的调整。那么今年的话呢过年是晚了两周，所以说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晚两周，商业航天也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但记住这个调整不是结束，之后还有一波更大的会在后面出现，就是它更大的呢是对应的是这个春季行情的一个三浪三的这么一个阶段，会更猛一点。所以说当这个跌完以后呢，这些点啊其实还是一个买点啊，不是一个卖点。注意，因为这波行情它是会一直持续到春季行情结束的，每年都会有一个零到一的赛道，关键就是做这个零到一好做的点在哪里呢？就如果说你不是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纯的这个价值投资派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去做。如果你是非常纯的价值投资派，你也可以完全不看，因为你说这东西有点扯，就反正现在你完全看不到盈利，甚至说你展望个五年时间的盈利都不是特别明显，那就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就你要信就信，不信就一直不要信，就不要去信它，因为零到一第一波过去以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很多的一些票啊，就是一些除了一些核心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核心的公司之外，其他的跟风上来的一些东西啊，都最后会跌回去的。你别看这个是指数啊，因为指数比如说像人性机器人，像三花啊、拓普啊什么这汇川技术啊什么，全程会带着这个指数往上走的。但是有一些垃圾的话，它就跌回去了。它会跌回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其中有一半的票它会掉队的，所以就要信你就早信，就在春季行情里面该做就做。如果说不信你就不信。这个去年是这个人形机器人，今年的话呢就是换了一个东西，就是商业航天，所以说跑到这里以后啊，继续再往上面，它仍旧会有这样子的回调。注意这个回调点它是个买点，后面还会上升，还会再来一波啊，没有结束啊，这个板块还是能做的。所以自己注意这个节奏点，就千万不要等到说已经冲得很高了，然后现在大家都非常疯狂，大家都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说啊，先干进去，干完以后然后进去亏，先亏个20，然后再把它割出来，割完以后发现它又上去了，会出现这种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里面的一个变化。过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文字给梳理给大家看啊，这样子大家更加方便一点去理解。那么除了这个商业航天这个是主线之外，其他的包括说一些像无人驾驶啊，包括一部分的 AI 应用啊，还有一部分关于这个金银铜铁的什么金由黄金带动的，银带动的，贵金属带动的，有色其实特别里面是铜，然后现在甚至铜开始带动了铝，就带动了铝都开始上行了，这个是已经发散到比较后期了。这个里面它的核心点在于什么呢？在于金和银。就如果金和银出现了它的启动的位置，点火的地方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些东西都会稀里哗啦的，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点上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还能再往上飞，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金和银，过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慢慢来跟大家讲。好，然后11月份的工业数据我们稍微用一两句话跟大家讲一讲。反正目前的话呢，因为季节效应，所以说看起来这个11月份的这个工业数据其实回调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制造业啊，包括说上游原材料加工啊，其实回调力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是成本上面的一个原因。在这张表格上面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亮点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大面积的这个绿色啊，就是之前像国有企业可能说还算好的，但是现在就是不仅是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之前是受损最严重的，现在呢国有企业跟上了，就这个月 Delta 上个月的话也有这个负的 19.6， 就是大家跟上了，走入了这个不挣钱的这个队列当中去了啊。所以说看这个数据呢不是特别好看啊，说实话不算特别好。但是的话呢也有亮点。它主要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你看到了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上游的一些原材料涨价以后啊，其实对于说这种原材料加工甚至是他们都会有一些成本上的一些压力。但是好的一个点啊，我们只说好的。坏的东西反正我们就看眼睛看得到。好的点就在什么？中游制造，就不含汽车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我们看到了。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高质量发展和现在的主要是高附加值的科技制造业啊，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向好的这种态势。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这里面包括了就是像我们的一些芯片啊，然后包括了其他的一些高端装备的一些制造啊，其实在这里面很明显的就复苏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这一块先复苏呢，也其实也对应着我们市场当中一些偏成长性的板块，他们先向上是复苏的。然后之后呢陆陆续续等到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讲这个央行的这个第四季度的例会里面，你就能看得到这个里面的一些变化啊。就后面我们讲的还是比较精彩的，越说越会有意思啊，这个我们就一带而过了。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第四季度的一个例会啊，我们主要去看它其中的一些变化。就是说首先我们把它划掉的和现在新增的，就红色就新增，蓝色就划掉的这部分，我们去看一看和之前它的一个不同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为经济的稳中向好创造一个条件，对吧？之前是回升向好，也就是现在在他们的角度上是现在经济已经是回升了，但现在呢是比较稳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一点啊，就先不要提出不同意见啊，反正他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其中的有几个点呢，认为说当前的外部环境之前是这个更趋复杂严峻，现在是变化影响加深，也就意味着说他们预估 就是这种东西都需要翻译，其实就预估美国其实明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复杂的情况其实会比今年回来的更厉害，就26年有可能美国会衰退，就这一点其实我们一直是在等着的，看看美国到底会不会在某个点上出现硬着陆，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数据确实是对不上的，就如果说美国出现硬着陆，那么这个时候外部环境复杂以后，这个时候呢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之前是减弱，现在直接是不足，就经济增长动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源自于美国，因为美国之前一直是经济的一个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之一，那如果他那边一个发动机熄火，那这个是大麻烦，对于我们的出口来说是一个麻烦比较大的一个点。然后我国这边没有问题啊，总体平稳，然后其中呢划掉的东西就不说的东西反而有的时候是重要的，说社会信心的持续提振他把它划掉了，也就代表说现在有可能社会上信心是稍微有所不足的，对吧，他把它去掉了。然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刚刚我们去看这个工业利润的时候发现确确实实是取得了新的成效，另外呢也面临着国内需求不足、低就物价低位运行等困难啊，这个东西也划掉了，就是他认为主要是供强虚弱的矛盾这个突出等问题的挑战啊，是这个。那么这个东西呢他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已经看到了这个点，就是我们现在供需特别强但需求呢非常的弱，这个是一个主要矛盾，变成了一个主要矛盾，而并非说是简单的说是物价低位运行，就是因为需求弱，需求特别少，是这个点。那他已经发现了，那么今年会去解决掉，后面的文字当中我们就能看得到，说后面的话呢要这个不重要啊，说要加强变成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大什么，加大力度啊，所以说这个表述其实是比去年来的更加的强的，加强比加大比加强来的更大，就要比原来更大嘛，加大主要是逆周期期调节，所以说逆周期比跨周期放在前面，所以会认为说其实今年的逆周期调节可能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为什么也前面一直跟大家讲说比较看好基建，比较看好基建，就是这个道理，就今年很有可能大基建会推的会比较猛，就是不是今年哈，就是明年26年大基建会推的比较猛，注意后面还有类似的表述能印证我的观点，到最后出来以后你可以说老师你说的还不错的，对吧。然后要原来是叫加大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这里变成了加强，是这个，那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变弱了，这个在后面的表述当中也有印证，它其实是变弱了，也就是代表货币其实在25年的时候它有降准降息，对吧，也就是说要这个这个择机降准降息，也提到了这个点，但现在呢不提了，对吧，它其实变弱了。然后财政的话呢说要优化要精准啊，那其实它也是变弱了。所以我们提到了说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所以说它物价的话是它在现在就是说需求端是它自己目前为止是盯的是比较紧的一块。然后后面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提到了说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对吧，力度节奏，最后一个多了一个时机啊，为什么要政策实施要个时机呢，照理说你就现在如果说感觉如果偏弱的话或者说需求偏弱，那我就实施就行了，并不是这样子，需要一个时机，实际是什么时机，就是看美国在某个点上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个硬着陆，但这个硬着陆它不会着得特别特别硬啊，不会脸着地在地上摩擦的，这个不会，但是就出现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冲击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美国出现美国有这种刺激性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同时我们在这边也会出来，因为有一些招啊还是要留到那个时候，因为不留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先出了以后，等到对方出招了以后我们这边没招了啊，就会让信心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因为说你看我都遭受到冲击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其实你说我那么前面已经给了呀，你怎么能说我没给呢啊，所以说与其这样子不如等到那个关键时间点去给的时候，对于整个市场信心的促进作用其实来得更大，所以说会多了这么一句时机。然后另外的话呢也提到了说就是要使这个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说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之前是什么呢，叫推动社会综合成本下降，你看通过这两句话你就知道了，去年的时候这么说代表说什么，代表说这个贷款利率会下降，就是它肯定会降息，但这么说呢促进它成本低位运行就代表说什么呢，它降息完了以后它低位运行，它是这个意思，也就代表说26年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有很大幅度的一个降息，一定要注意，大概的话极限不会超过20个 BP， 正常来说有可能只有10个 BP， 可能只有这么多，就所以不要觉得有太多，他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时候呢，它可能降息也降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这里要注意。这里面几个点，刚刚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预判的，包括一些东西的一些印证啊，给大家看啊。它这个里面提到了几个点，原来划掉几个点，叫加力支持，就是科技创新，之前科技创新放在第一个，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提振消费，提振消费在今年被划掉了，你仔细去看，它是被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加强对扩大内需，它提出的是扩大内需，所以说我们经常把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这两者划等号，这个不是同一个东西啊，不是这么回事，内需包含了消费，但消费不是代表是内需，这两者不一样，内需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投资，所以说大概率说今年对于这个大基建的，就是大基建，特别是老基建的一个投资会很大，会很大，所以它放在了前面，并且把提振消费直接把它划掉了。所以说包括说做好两重两新这一块也都划掉了。所以说你就明白了，今年其实它有一个，今年行情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预期差，就是大家觉得说这种特别是一些建材啊什么的可能垃圾的不得了，但今年会有这么一波，就是建材啊中字头啊哗往上去的一波，会有这么一波，不是今年，明年26年啊，会有这么明显的这么一波，要注意啊，这个点上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说你不怕等，你就埋伏，你如果说怕等，你就等到说当它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要有一定的反应，就是说我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如此，这边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行情的，那我这个点上我就应该去加入它，就右侧加入它，那我就去追，就一开始起来的时候要去追，要兴就早兴，就赶紧去追它，因为知道后面的话可能力度是比较大的啊，并不是这个一过性的，就今猫一天狗一天，今天涨过明天不涨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要注意这个点，就这种一波行情起来力度啊各方面啊可能甚至不亚于这种春季行情其中一波，这个就是像这个商业航天的这种力度啊也不亚于的啊，其他东西就意义不大了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么一看，其实这么一跟大家一解读，你就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如此，那明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宏观情况，降息不会降的挺多啊，但是明年的话大基建会大狗，然后消费这一块的不一定会很强。两中两星都被去掉了在这里。所以说不一定会特别强，但不代表不支持。但它在合理的范围内还是会支持，它依旧会从老基建向外去引导整个，说就是去让整个消费啊，就是以一个正常的从投资链路去把它这个引导出来，好，并非说是直接通过一些补贴啊、发钱啊这种方式，因为现在再补贴其实意义也不大了。对于我个人来说，也认为说你在国补啊什么其实意义不大了，因为该买的都买了，冰箱、彩电。这个空调该买的都买了，再买下去呢也不知道应该要买多少台了，所以说这个意义不大，更多的是提升这个普通的一些低收入群体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收入啊，他们保障，这个是来的更加重要，所以今年它的一个发力的一个重点你可以看得到啊在哪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我们讲完新闻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一月份的一个这个日历效应，好吧。然后新闻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周五的时候，其实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商业航天企业适用于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细化规则发布了。那么这条规则的话呢，其实利好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利好一些新的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科技公司，他们 IPO 的啊，其实就是利好 IPO。那么这个思路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比较利好的就是说参股他们的这些公司。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参股这个蓝箭航天的金峰啊、张江啊、鲁星创投啊，鲁星创投已经三板了这个，然后包括星际荣耀啊、天兵科技啊，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这个星河动力，然后中科宇航啊，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公司是参股他们的。那么如果说等到他们 IPO 以后，因为现在 IPO 比较简单，他只要发射成功一次啊、就算已经可以了。所以要求不高，就是对他们要求其实都很低。那么现在的其实商业航天我们经常说的名字叫商业航天，其实呢本质来说的话不是那么的商业。我还是说基本上在未来的两三年过程当中和机器人其实是一回事，它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就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点上去占领现在低空，就是低轨吧，不是低空了，就是低轨的一个卫星的这么一个 一席之地吧，必须要去站好，不然的话等老美站完以后那就没我们什么戏了。所以现在是变得比较急，因为比较急所以说呢给这些企业啊都开了绿灯，那么因为这些企业开绿灯，那么所以说他们也会去不停的去发，不停的去发射。那么对于说这个里面商业航天的一些这些股票这些公司啊，在这个26年的全年啊，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就春季行情一波以后，虽然大家都会有回调，回调完了以后，一些里面比较正宗的一些标的，他们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机会，就类似于说这个今年时候，当时比如说像这种三花啊，或者说这个汇川技术啊，这些和那个比如说像三花和那个特斯拉有合作的，对吧？那么这类型比较核心的一些公司啊，最后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个表现的。那么有一些蹭概念的可能就会掉下去，这个东西呢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涉及人工智能和拟人化服务互动服务的一个管理，然后网信办出了一个意见啊，因为之前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管理的，因为人工智能呢说复杂也挺复杂的，就是它这个就拟人化，就比如说像一些虚拟人啊，或者说一些情感陪伴啊，类似这样子的，之前是没有什么监管的。说到底就如果说有一些可以开源一下，或者说相对比较对吧那个一点的，你可以那个可以比较出格的这种。这里面也涉及到关于一些沉迷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未成年人使用的一些环境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啊，包括说也会有生成这种传播宣扬怎么样子的这种内容啊，对吧，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就是你通过不同的这种话去引导它，有一些大模型也会跟你说出一些对吧比较出格的一些话啊。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些老年人啊，这个是要去注意，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比较容易受骗啊，这个也是注意。所以这种东西出来呢是一个好事啊，就是主要是规范整个行业。那么利好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就利好两块，第一个就是 AI 的安全，就是关于整个 AI 安全这个一个系列的是可以去看一看的。然后比如说就只能说比如，但是有些 AI 安全呢它比较就位置不高啊，就位置不是特别高，现在是躺着也看上去也不怎么样。就是相对表现最好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浩瀚深度，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浩瀚深度。还有就是像这个之前像这个奇安信啊，也算是其中的一类啊，就是浩瀚深度和奇安信，这个是比较利好的。还有一些利好呢，就是利好一些就是现在暂时之内比较合规的那么一个系列的这种虚拟的一些陪伴的一些，这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吐槽比较多的啊，这个科大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类，还有一个每次都会蹭概念蹭得到的这个汤姆猫，但这个是属于题材股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价值股，你自己要注意。然后趋势各方面也不是特别好，好处呢这边有个底背离啊，它比较容易反弹。所以这个说的都不是推荐啊，就是说关于这个东西它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就是这些变化，主要是利好这个 AI 安全，因为关于一些就是内容的一些审核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啊，就是这一块是比较利好一点，就其他的其实一般性了。好，然后再看一下山东路桥啊，这是中标了这个将近100个亿左右的一个工程啊，就是说后面的话大概率说像路桥类的会有挺多的，大家慢慢看，会陆陆续续都会有挺多的。以前看不起的老灯股在今年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逻辑里面你会看得到啊，他们会有一次焕发生机的这个机会，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这个对，算了那句话就不说了，反正你就会有一次焕发生机的这个机会，总不能说是回光返照吧，对吧啊。然后金银说续创新高，这个银最近是非常非常猛啊，这个银现在是一个纯粹到这一步呢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逼空状态了，就前面等到它高速的往上飙升的时候，其实是前面有一些空单做空的一些人在这个点上会出现连续的爆仓，因为连续的爆仓他们是做空的，所以说相对来一爆仓的时候他们会出一个多单，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市场因为嘎空的时候会特别的猛，一波特别猛以后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而他们的话呢又是本轮有色的主要的发动机，因为本轮有色它的一个逻辑并不是需求逻辑，不是说纯的需求，说需求特别的大或者怎么样子，需求是有，主要是源自于 AI， 但 AI 的一个需求呢又不是说特别特别的猛，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美元的一个关系，因为美元太弱了，美元太弱了，包括说美国现在大家都对于美国是有所怀疑的，就是你这个债到底还不还得出，对吧？你这个老大哥还要不要当了？ 因为毕竟美国自己说，你看我自己收缩战线了，然后包括欧洲那边我不管了，对吧？如果你要我管，可以的，给钱。类似像这种的，都虽然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确实实是为了美国人民去考虑的，但是的话呢，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去呢，就你这个大哥啊，就没有那么猛了。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如果以前大哥强的话，就你们别说有什么事情找我，对吧？我就拍胸脯的来说，哎，就我就是老大，啥了咋了，那边有啥事啥事情啊，就我说一句什么就怎么样，那这个就是老大。到现在说你这边我不管了，那边我只管我自己一亩三分地了，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一种弱势的一个表现。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美元一弱啊，这个金银都特别特别猛。就是之后呢，就像对比黄金来说，其实银啊包括其他小金属的弹性是来的更大的，他们比这个黄金的弹性更大，但最后呢，真正说要说韧性的话，黄金韧性最足。所以说，我自己个人认为说，黄金现货还是非常值得去拿的，就黄金现货是值得去拿的。其他的这小金属呢，要注意冲的高了以后啊，这种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很快它就回调，这杀的一塌糊涂，你有色跟着铜啊什么稀里哗啦也跟着一起跌，不不大划算啊，自己注意，最好的还是金啊，包括黄金股。那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一月份市场的一个日历效应的一个情况。那一月份的一个市场呢，近十年来一月份市场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波动比较大。其实这个波动要大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在就是过去十年当中啊，大家仔细去看啊，就是像这个是16年，然后包括说像21年，然后包括24年，甚至是这个20年，这个四年当中它的波动都振幅，就最大振幅都有到 10% 到 20% 左右的振幅。所以一月份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月份，就都容易出现这种很大级别的一个振幅。然后另外的话呢，要去注意就是说，除了2023年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就是一个春季行情前置的一个情况，就是万德全 A 蓝色的这根线是出现了一个上升，就是这十年啊，十年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之外，其余的几乎每一年要么就是跌，极限的话就是横盘，就像这个19年的时候算好一点，就横盘横一下，横盘横一下震荡一下算了不起了，那不然的话大部分都是跌，就是不管说是万德全 A 还是说是全 A 还是创业板指，结果都不是特别的好。特别说是全 A 当中，当然这已经算全 A 了，就是如果说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上证相对来说要会比这个全 A 会更强一点点。那么如果除去这个以外，那么它背后的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消费不是消费了，就是微盘会偏弱，就小盘股会偏弱，对吧？因为上证比全 A 强嘛，所以你上下一减，那说明大盘股强，小盘股就会偏弱。所以说一月份的话呢，一直是全年当中难度最大的月份之一。一个是一月份，一个是四月份，一般来说都是难度比较大的，不代表说每次都跌，但是说难度都有可能比较大。运气好，十年当中也会有一年是涨的，但是运气不好，十年当中有四年是暴跌，所以说自己去注意。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金融成长和周期和消费当中呢，相对来说一月份最强的，按照历史效应来说的话，金融是最强的，就到那个时候搞不好又给你涨涨银行啊或者怎么的，这种可能性会比较高，就是涨红利啊可能性会比较高啊，所以说金融的表现就会比较好一点。最弱的呢是成长，就之前可能涨得比较多的，特别是去年涨得已经非常多的，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说去年涨得多的像算力的这一块，像这个 PCB 啊光模块啊，类似这种就属于是这一轮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成长股，不是商业航天啊、哦、很多人说那商业航天是成长股，他们才不成长呢，说到底现在业绩都没多少呢，他们不能算成长股啊，他们算概念股啊。成长就是说他会有这个很明显的业绩增长的，但如果说有什么风吹草动，说那边订单不足啦或者怎么样子啦，又有什么东西，一旦有个利空稀里哗啦都会跌啊，所以说注意成长板块在这个一月份的一个表现其实是最弱的。然后金融和消费呢相对来说会偏强一点点，虽然消费也不会强到哪里去，但是呢以震荡为主，金融板块呢会偏强啊，这一点自己注意。就有的朋友也会说，那我就切点去银行或者怎么样子，看你自己愿意，就如果说你真愿意去做就做做，但是我个人的话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就我们衰退期向复苏期走的这么一段里面，我个人是不大喜欢这个板块，说实话，宁可说我做成长或者我做主线，就做商业航天，我现在空着，我等商业航天砸下来我再去收，宁可这么去玩也不愿意去拿这个。因为你拿了这个以后呢，你看哎呀暂时还没赚钱，那我要不要走呢？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比如说像你看22年大家都跌，只是说银行跌的少， 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走的？等到之后，因为它跌完以后它会反弹的呀，它不是说不反弹，它之后春季行情起来这个都会收回来的。那你这个原来的一些成长股的弹性是很大的，你不做成长股，然后你人就在这个里面说，哎，我还没挣钱，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成本锚定的，就是我没赚钱，所以我不走，我要等到我赚钱了解套了才能走，等你解套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都已经飞到天上去了，知道吧？你的磨在里面没有意思的。所以说我个人观点是宁可不做。你如果说认为说你自己手中的持仓持票比较难受的，那你就就是比如或者说已经涨过一段或者怎么，那你就走掉，仓位可以稍微减轻一点，这个都可以。但是不要就是你先切过去以后你搞不好切不回来，因为人心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日历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按照说过去十年以内的一个平均排名的话呢，这个一月份银行是最强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银行啊、家电啊、石油石化啊、钢铁、煤炭啊，你仔细一看啊，这么一个类别啊，都是属于是偏红利的属性的，大票红利以这个属性为主的，所以一月份的这些比较强。弱一点的话呢，主要是这些就是其实都弱啊，就绿色的这一块其实都弱，电子啊、通信啊、计算机啊、国防军工啊，这么一类啊，其实都医药生物啊，都是在一月份是偏弱的，因为他们之前呢其实都属于是成长板块。现在医药是跌得一塌糊涂啊，以前的医药都是成长板块，因为这个是统计十年的，是这么来看的。所以说这么一看呢，就一月份呢这个偏防守会为主啊，大家你自己去衡量。但你也有一些票或者说已经就是有价值的，但是它已经跌了很多了，比如说从八月底开始跌了很多了，它也躺在地上你也可以不用管它，因为它也会起来。就是它在每个票起来的节奏都不一样，你说啊，因为大盘可能要调一下，所以我怎么样子，那也没太大的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把握一个短期的波动，其实是一个正在做一件更难的事情，就你要去预测下周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你当目光拉远以后，你说啊，到26年我做一个什么东西大概率能挣点钱跑一个利息，这个好像又难度不大。但是大部分人会去选择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自己可以去把自己的持仓结构可以调整，可以调得均衡一点，就是跌也是很正常的。跌怎么了？那难道就不能跌了？你每次的每个月都要红，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说跟大家总结一下，就展望后市的话呢，一月份指数有可能会维持这个高位震荡，因为如果这个红利他们一涨，指数就不大容易出现大跌。但小微盘呢预计会迎来一个高波动，要注意配置思路上的话呢，因为商业行情是非常明确的春节行情主线，相当于去年机器人，刚刚我们讲过了。所以说一月份如果出现调整以后呢，依旧可以用多头思维去看待。那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比如说无人驾驶啊、 AI 应用啊，它轮动的这个主基调是不改的，但是呢把握难度是比较大的，就它没有主线那么强，持续性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说只能找回调的时候去拿，就它不会连续今天涨明天涨后天还是它，这个不会的，满屏幕都是商业行情，这个不会的。然后周期方向呢，因为现在是黄金带白银带着其他的一些贵金属进入短期的一个冲顶阶段，就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说黄金股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这种短期机会的，有一些黄金股其实没怎么涨过。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要是一月中上旬注意会可能会有一次性的暴力回调的这种可能性，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暴力回调不仅是带动这个，不仅是黄金啊，会带动白银，甚至带动所有的这个有色，就现在涨的一些有色会一次性的会出现这种速度很快的这种回调，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要小心一点啊。就现在你玩归玩，你到一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一刀子要避开。然后防守方向呢，红利类因为调整了已经挺久了，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红利 ETF 啊或者什么，它其实调了一大段，所以现在的位置呢也不是很高，你硬要去做呢，那你就去做，就是反正红利类的它的这个特征啊，这种东西的特征就是你只能调下来去拿，你看到它好的时候是不能去拿的，那因为拿完以后它就是调，然后它的波动呢又不大，因为它的波动都你会发现每一次调整下来拿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但是如果说你到冲上去，你看它走顺了，哎呀你看它走好了，你感觉好了就是不好了，好了它就会调，这类型呢它是类债，所以说呢表现其实都是属于就是你偏弱的时候你可以去，就市场偏弱的时候可以去拿一拿。但是注意就是一月份呢它会短暂的会有个回归，不过的话呢是暂时的，因为很快这个春季行情的这个就是五浪三会起来，五浪三起来以后呢又跟这个红利了以后没什么太大关系了。所以说这类型啊你自己去把握吧，就是你要去把握到每一个细节都能拿得到，那你就拿啊。然后策略上呢，反正一些如果你手里有些低位的价值跌了很久了， 建议淡化轮动，强化耐心，足够的耐心能让你赚钱啊，理解吧。好了，那我们周末的视频也就说到这边了啊，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大家可以点点赞啊。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